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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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哎，那我们接着上次的哈，嗯，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破色蕴啊、受想行啊，现在讲到四蕴，嗯。这种维系的境界，即便在讲多明白，我们只是揣度而已。为什么你没看到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现在要讲？等于是打个预防针。其实这个打预防针的，从一个负面的，是不是也是反省我们的自见？是不是？也就是说。我们在佛法里面，他经常破邪显证。你看，破邪得以显证啊，尤其是在中论里面很明显的讲啊，这个自生不可得，他生共生无因生。他把所有生的可能分成四类，所谓所有分成四类，就是这四类。代表所有，那如果这四类代表所有，我只要把四类破了，那所有生都不可能了。它有这样的一个内在逻辑性在里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经常是透过负面的，包括世间的，好像比如说在佛法因缘的论证当中啊，在谈到最后就会。你讲你的道理，讲到最后发觉在世间里面找不到你说的那个事情，就是没有这种事实的，没有实事，就是没这个东西，就是你可以讲道理，但举不到一个例子来佐证你，就是没有例子。你可以自己编很多道理，但世间里面找不到举例，中因喻。欲没有，欲没有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在佛法里面呢，他会用很多的方面辩破，其实并不是一味的只是在否定别人，而是在你看到这个世间似是而非，乃是道理，乃是世间事，乃是修行事，你都能用佛法抉择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这个境界那么深，我们谈我们也没经验到啊。那这个是从这里看到这样的过失啊，那以便以更加亲近我们的知见。那建立这样的一个知见之后，当你进入到我之前谈了，就进入到里头，那其实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只是有知见没知见会察觉上的吧。当你如果有知见的话，啊，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当初的道心要很真实，然后你的知见要很真实，这两个会带着你突破很多东西。比如说，我举那个例子，就是我到医院最大的，我的道心是什么？治好病，对不对？好。那所有所学就是为了治好病，不管是看医生怎么样都会治好病。所以如果这份心很真实，当你掉入到某些执着而不得自在，这个可能要需要一点时间，因为你刚掉进去不知道。但你掉进去久了以后，你发觉就像佛陀他参学外道，他也都圆满他们所教的这个境界， 可是他后来发觉，所有问题就算就在怎么样成就多高，他那个老病死没超越，他就抓这个问题而已。所以他的道心很单纯，我就是要超越生老病死，所以他才会一换再换，一再换换。所以我们在你看他不断的参学外道，和我们所学的不大一样，他目标很清楚，我就是要解决问题。那我们有时候这个核心目标啊，只是一个笼统。我们现在很多修学就是很笼统，我要解脱，然后就我现在要修行，就这样很笼统。那问题不想进一步了解，那何谓束缚？路没有厘清，就是带着一种很抽象的，大家都这么说的概念。我要发菩提心，也不问一下怎么发，那发成什么样子也不问这个。我要解脱，那我要修，那为什么这个修？就像常跟大家讲，就谁跟你说？还有你怎么去确认念佛可以往生？净土跟娑婆这两者之间，为什么透过念佛可以转？同样在修，为什么这样？同样在念佛，为什么结果会不同？要问呢？是不是？你这个道心如果去，你如果有这一份很真实的道心，你所求会求圣解，会求真实的理解，因为病苦嘛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一个核心目标没有，你到一个地方你不会想去突破。你看世尊换了很多地方，可是他怎么换都没换掉根本的他的那份心，他很真实。所以他怎么教，他走到哪一段就把那一段学完，学完了以后发觉你在上面也没有了，我已经圆满了。所以到最后他连苦修都到极致，换句话他透过他的苦修可以证明苦修苦行没有。如果他自己苦行没有到极致，他凭什么证明苦行没有？别人讲说你没做彻底，你凭什么讲？对不对？他该持守都持守，他才有资格讲。所以他这一条路其实在示现呢，佛陀这一生都在示现呢。所以我说过去我一直在很多地方讲，过去我们把这个当作一个故事，我发觉活的一生就告诉我们路应该怎么走了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目标很明确。所以他后来不是到最后我们讲说他往外寻寻觅觅，乃至利用苦行都没有，结果真正答案是多少？还观。他还观以后看到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，才成佛的这个缘起。好，那大家也不要说哎呀，活在菩提树下观缘起，结果我没有把缘起当作某一个道理，不是。他就看到一切法生生灭灭，生老病死都因缘生，无生老病死。这时候因这样的智慧，他超越了生老病死。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那一份道心，它不断的驱动着。所以当你修行落到一边的时候会不安，你就算偶尔治病治到某些状况可以，可是发觉你的病状怎么起起伏伏，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，你也会不安，你不会以少为主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行上会模糊掉的，就是其实很大问题是你对修行这件事情根本还模糊，所以你才会东东摇西摇的。那既然有心，那我们就要建立文思修的自见。所以我也就是说经常很感慨，就是有人在问一些问题，我说这个问这个问题怎么还在问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不然可以稍微讲个一个所以然，就算不清楚至少有个方向。你不能学到最后都只会讲名相但没有自己的方向，这表示我们一路上的文思修都虚假。 你对于你这样的修确不确定？不确定应该早确定，不，你不确定怎么修，对不对？你应该积极的去做，虽然不确定，但你做当中不断的自我发掘问题，不断再确认再确认再确认，寻求善知识，再确认再确认，确认完了就修，修了再确认，就是这条路啊。然后他自己心就越来越实在了。所以你没做你不知道啊，你没做你就不知道你的理解有问题。所以碰到一个问题，我们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还碰到有些人的一个问题，开始就要套名相了，我听到就很头痛。你如果碰到不是学佛的人，他们不是学佛但智慧不差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把佛法转为他能懂的语言，他可能因此而有得悟。问题是你对他很有，他有这种慧根，但他没有活学名相，你要重新跟他讲活学名相，你知道他要让他根本就会越弄越复杂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道理就可以直接点醒他如何误入了，因为佛法在世间。所以我经常讲说，佛陀当鹿野苑的时候对五比丘讲的话，我想他的名相比我们懂得少，因为第一场应该还没讲什么，但他讲的苦很简单，他可能没那么多名相，但他说出的苦的味道。事实上当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是智慧不是名相，所以你会用智慧借着世间的缘起引导他的缘起之间了。对，那所以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练习这样的一个观念。好，所以其实有些东西，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它很深，它也很境界很细，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容易去体会到底为什么，有点尤其是我们的身心如果还很粗重的话，要讲这个很深细很细深细，连去想象有时候都想象不来，无法去想象，因为离你的经验太远了。但这也无妨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从这里学，乃至从佛法里面，在很多地方在讲是讲对讲错讲是讲非的时候，你千万不只是仅吊在说我得到一个结论，为什么他错不知道，反正佛说他错我就认为他错，就是喜欢得结论而不得智慧。然后就是这一套方法，就是见到同一类的东西就把它套上去套上去套上去。所以有的人学我学到是笨的呢。如果教学如果不懂这个道理，我也会把人家教笨的。因为这个事情本来是缘起的，因缘变化无止无尽的。所以这当中实在无一法可得。为利益众生，强安利彼此，以便以接引众生。那我们现在是在整个缘起的认知当中，为了利益众生，观察他的根性，利出彼此，但说法者却因为所学就僵硬了，就把他利出一个实在的彼此。如果他把那个彼此当成实在的时候，他自己就硬了嘛，是不是？他自己都尚且执着，他怎么去跳开来？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？他自己定死在那个地方了，所以他自己，所以传导出去的佛法也都是这种僵硬式的，他没办法透到这个原点，就变成把人家本来是很单纯的，把它画线条了。那从此以后看东西就用他那一个坐标。就用很多东西带着佛门的色彩，问题这个佛门还不真佛门，是他都用佛法的名相、佛教的生活习惯去解读一切法，就不是真的智慧。好，这个要留意。所以见到人只能讲佛教语言，他不能用世间语言引导人家的智慧。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从这边也开始慢慢淬炼自己的自见。我们希望是一个自由人，是自在人，是有智慧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入了佛门以后哼，就空空的，那该解该清楚的不清楚，然后就框出条线来。因为智慧不得自在，所以执着照样执着，不离生死，他没有一点解脱，因为他看不清楚，他看不，因为他的无明，他的愚痴始终还滋润着他的生死。所以我说最源头的是那一个愚痴无明啊，他不断的让你的生死无止无尽。所以我们所有所学的无非就是让你长养这样的一个智慧嘛。因为根源前面讲的最初圣法，初圣就是十二缘起当中无明最为强盛，当然般若智慧最为殊胜，也反过来解脱也是在这里，自见也是最重要的，好，否则他很多东西定不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谈到的是四蕴。四蕴你看哦，色受想行，行是不断的，它已经够细了、哦、因为它不会再行够很多概念化影像这些东西，因为想是建构影像，它只是一种造作性一直流动的，所以它没有旁边的色受想的这个花样是不是够细的，但它的流窜性很勇猛，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。所以这个东西一旦一缘，它就展现出来。就像前面讲，色受想行运已经降伏，或是方便说破，那碰到执着，你看色又跑回来，它又跑回来。所以法法相因，法法相依，这个只用这个在，那个就会在，啊。所以我不是想讲啊，我、哦、修了老半天，把所有烦恼都赶出墙外，这够辛苦了、啊。那个多用功，只要一起颠倒回来吧，咚，全部都跳回来。想当初我以为你们就远离我而去，可是他们说没有啦，我也知道你随时会叫我们回来，所以我们都假装的。我是一时知道你情绪不好，但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你不是真的厌离我、啊、所以你赶我，我们也就让你消消气，我们就在墙外等你呼唤。白天你理性的时候我们就躲出去，晚上你迷糊的时候我们全部又回来。你看你做梦的时候都想到我们，对不对？你看哪有离开是吧修行竟干这种无聊事，你信不信？问题我就讲说连这个事你都看不到。所以我有时候在看啊，包括我自己，包括我们在看，有时候我们谈是利益众生，那其他完了以后就各安天命了、啊、各修各的，听的人自己修，讲的人好坏你自己清楚，你不要以为讲的就比听的高，这个高不高低不低，反正你也很难比，除非你有神通宿命通，或者多少你只有面对你自己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谈的境界很高，可是我们的修行烦恼可以很低，我们乃是同样的烦恼，我们如何看到同一个烦恼，我们这中间自觉分有没有进去。有时候有的人最怕是烦恼而不自觉，这个就是连不知道怎么救，因为他连错都不知道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修行修得很苦恼，但发觉他的自觉力却在提升，这不就感应了吗？因为很多众生连觉这个都没有，连觉都没有，那我们现在发觉使不上力，但知道不对。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不对，不是因为佛法的道德义务逼着我认为我不对，这个不究竟啊，是在真的缘起道理知道这个东西会让我生死，而不是基于因为我信他，所以我要接受他的规定。那为什么对错我不大清楚，我就以他说的对错为对错？佛法不是这样，佛法就引导你的真智慧。当你这一份的觉慢慢升起的时候，这其实就进步了。 就进步很多，就进步很多了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再看了，这个我们上次谈到308页的倒数第三行，因为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行那个造作性也止息的，是不是变成怎么样？那个由这个行造作会引申具体的，就是我们讲的爱取有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有就会开始生老死，就会有不同的生老死。那连这个强烈的造作性的生灭性是不是也止息的时候，变成我们过去的那种贪取心啊，开始慢慢，我们一层依色分别的心，因为色破了以后，色的分别就会减了。依受，因为受而起的分别，是不是因为受降伏之后，受的分别是不是也停了？所以它是不是越来越澄清？那连行都降伏的时候，那个六根的造作是不是开始发觉它可以衍生出差别，但可以收为前，就是六根六八四，这个我们讲四基本上是以第八四为主，这里是讲第八四，虽然所有四都含在八个四都含在四，但这里主说的是八四，第八四。你看啊，当阿赖耶识种子现行的时候，是不是现出种种的法，包括六根六尘？可是一旦熏为种子的时候，是不是又融为一体？只要因缘触发，是不是又显化出来？烦恼人是如此，但如果佛呢，那佛就是灵活了。所以一个是被业力习性驱使着种子现出来现行展现果报了，然后又它就不断，因为我们是不断的在作用当下就熏染，熏染又起作用，熏染就起作用，所以我们修行有时候会在环境当中，整个大环境，这个大环境有时候在某时候其实很重要的，为什么？它叫潜移默化。好，那对一个根性很强，它可以尽量不受环境影响，但就一般来讲，整个环境人事物其实对它很重要的，所以整个修行久了以后才会转化气质。我活得久了以后，我们如果修行，你看把它放到不同的地方，不是孟母三迁吗？你把它放在不同地方，它就会开始吸，吸久了以后，那个成定型，要再褪色就难，要再染新的颜色就不容易了。所以一个初学者他的修行一开始很重要。哎，那不然以下那个就是要断不断，带着世俗又没有彻底去除，到最后在修解脱道的时候，那个世俗染污心经常抬头啊，这时候不加以对治，那变成就是世佛法跟世间，就是毒药跟药合在一块，就不清净了。所以经常用染污心修学佛法，久了以后佛法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清楚了，因为他经常带着又没有把它去除，又没人引导，到最后就合在一块啊，就有时候把这个药变成毒了啊。所以它的环境是熏习是一个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它是我们同时现出来，我们马上面对镜，马上抓起这个镜，马上抓着镜，马上又熏自己。所以熏不是往外熏呢，是当下现当下熏了。所以日日夜夜的熏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你想他开始到这些都没有的话，他隐藏就看到一切万法由此生的根源的第八识。这个第八识既能生一切法，但它本身是恒而不审，审查的审。第七识是恒而审，因为他一直抓我。第八是恒，它的恒就是长久，因为它里面是一直生灭生灭生灭啊，因为有阿赖耶识还有这个无明， 很重的无明，它有我法执啊。当我执去除以后，它才转为叫一熟识啊。一熟识的那个无明在去除，它才叫无垢识啊。它本身这个当中无明性是不是还在里头？但这个无明性是一个很根源的。我们这个东西会衍生眼耳鼻舌身，乃至我们色受想行的这些造作性，它具有这些种子。但因为这个种子如果不异缘的话，它不会生。所以当我把色受想行给降伏的时候，这个事是不是很稳定？它就像一个宝藏，只要缘就发。但它现在有没有发？因为没有色受想行的刺激。我们前面不是讲吗？我们现在是阿赖耶识，会现出七转世，对不对？啊，七转世会不会熏我们这个里面的事？会啊。那我们现在那个七，因为还在执着，这些都还在执着，但一到六是不是就越来越降伏了？所以他的那种内熏的力量是不是改变了，更加清净？因为很多造作性都被止下来了，所以你会看到极为平稳的相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如果打坐的时候，做到最后，如果是初禅，你看那五欲五盖没有掀起啊。我们那个五欲五盖没掀起，你就知道相对那个清净，是不是？就欲界的欲没现前，你就知道色界如何清净，是不是？你凡是欲界里面的欲，在色界里面它是被降伏的，你就知道那时候你不会被欲所触动的那个稳定欢喜，没有束缚，有类似解脱位的那个不被欲所束缚的解脱位，是不是就出来？那你色受想行是不是也是走这里？走到这里，他心就是很稳定，所以他会看到六根可以开合啊。但他一直看到这个是稳定的，这一些四八四，因为其他的暂时辅助都不起来了，所以他看到这个最根源处，那从这个根源处就开始又耍花样了。哎，好，前面不是讲吗？光行已经够细了，结果一行八万大劫跑不出来，因为他没有更深细的烦恼不智慧去看清楚他怎么，他到底如何生命。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眼光可以看得出的，啊，以我们来讲，哦，石头搬走，啊，树叶扫掉干净，还有灰尘擦干净，再过来就没了。为什么？看不到了，细菌。这个你就眼睛再瞪大也没用了，你只好怎么样？拿显微镜或放大镜了，很多地方你看不到。你的眼光就是穷尽你的眼睛，这么瞪瞪瞪瞪，到最后答案也不会出来，是吧？你如果没有更深细的智慧、止观、定根慧去看清楚，你大概就停在那里。所以你看，我今天坐在这里做八万大劫，看细菌长怎么样。细菌不会同情我，突然放大，我这样啊，你可以休息了，不会啊。你要怎么瞪它也不会出来。第一个，你没用你的，你没有天眼，你没有显微镜，你看不到。所以为什么八万大劫没有因总会果？他的知见不清净，加上他的止观不够深细，他就停在那里了。所以就会在这里，他只好圆他现前的境执着，然后就开始妄推。他说妄也妄，实在也实在，的确依他的智慧真的是如此。问题是不是真？就像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，我不是常讲吗？请问世间有哪一件事情你是百分之百把握到的？其实没有，你是就你的认知去确定的。你其实你以我们现在的 理性，我们都知道所有东西我们都没有完全认识， 当我们还没完全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给他定位了，对吧？我们都生活在我们的定位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你都他定他的，你定他的，就因为我们定的是同一个对象，所以我们沟通的都可以。问题是看法其实还是不同啊。这个东西好吃，其实感觉不同嘞。哦，他也觉得好吃，大家都觉得好吃，可是每个人好吃其实不一样。可是因为原一个东西说好吃，那哎好吃我们有一个概念，所以这次煮的不错，大家都觉得好吃，其实不大一样哦。哎，这唯心所造。好，所以这个东西就当我们以具体的境界，它的限量，但它却不能如理思维，因此这里面旁推就产生错误了。而且这种旁推跟我们这种旁推不一样哦，我们这个旁推就乱想，反正你的认知变来变去也正常，因为你从来的认知都不是用很深细的观察建立的结论，所以你的看法变来变去变成常态。这一类人要变不容易变哦，因为他是长时间停在那里的，他是经过很深细的功夫得到的结论，所以你要让他改很不容易。你在讲的东西境界都是他经历过的，虽然你佛法可以讲得很彻底，但你表现出来的所有东西他很多都看过，尤其在深细的，比如说你讲，比如说我们讲缘起性空，他也认为缘起性空。好啊，有的人在空当中生断灭，有的人空当中生真常，可是讲出来都是缘起性空啊，这时候讲不知道怎么讲了。但他认为你说缘起性空是真道理，我确定哦，可是他走到断常去了，他也确定了，问题他偏了，是吧？所以现在就是你走到细的，就是几乎没药可救。为什么？要么之前建立之见建立得很纯，那假如你的之见要建立没建立好，现在要再建立也不知道去找什么啊。加上你现在的境界也远超过别人，那偏偏这个境界你又产生错误执着，要问正之见找不到，有经验又没有，那不是死定了。因为你就认定了，所以末法未来越来越难成就，是不是这样？标准越低，标准越低，标准越低，佛法越来越细润。像我今天在走那个时候，我就想到，有时候在谈一个东西啊，你都无法谈到核心了。之前这些问题不是问题，都已经是问题了。所以光这些问题就把你的心完全遮在外头，你没有机会往下转了。为什么？这些问题不是问题的，已经是问题了。就是我们认为做人就这样嘛，不是？现在就很多观念，就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哎，现在有时候有些观念很错谬，错谬到在我们这一层里面怎么是这样？那只有少数人的之间有问题。现在有时候有些错误观念是在教育场合里面在引导的，小学有些东西有些观念很奇怪，很奇怪，这个就发觉就是已经离我们很远了。所以有时候觉得说，尤其是在我们某个环境里面，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观念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是不是我们落伍了啊？怎么现在观念变成这样啊？因为普遍都越来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啊，大概我们落伍了，就这样了。就有时候我们走出去外面了，我才发觉我们正常的，还好有出去，不然我们快发觉是啊，惭愧惭愧，落伍了。一出去人家用观念还很正常啊，都是认为理所当然，做人应该彼此尊重，该怎么样。嗯，那发觉还好自己正常呢。所以人如果掉到一个环境都已经乱了，你也就 你要不是相当笃定的话，你这样就乱了。好，我们来看。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以灭生灭，灭掉行的生灭，而与极灭精妙未圆，那个最究竟的极灭，因为他极灭什么？极灭的色受想行嘛。但他的事有没有极灭？还没，他必须要再入。哎，好，若以所知啊，知变缘故，因知力竭啊。啊，以所知变缘故，就是因为是不是一切万法是阿赖耶所现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法也归到此处，所以他发觉其实法性本身是平等的，是不是？法性平等的哦，所以浪有很多，空气啊，水啊，水蒸气啊，其实它虽然很多花样，但无非都是水分子。好，我们看因知力竭，因他感知到的，他就立这个结论啊，十方草木皆称有情，就跑出这个来了啊。与人无异，草木为人，人死还成十方草木，无则变之生圣洁者，世人则堕知无知子啊。其实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在长，树在长，我们会觉得它有没有生命？其实对我们来讲，它像是有生命的，没错。但以佛法来讲，它是随我们的众生的共业在增长的，是在增长的。我们这个身体，你很有趣哈、哦。我们这个有情身体是不是在长？但我们有情身体在长是靠什么？靠无情啊，是吧？我们的无情物转成这样。无情物被我们的吃就被化为，所以转过来的我们的有情众生执着的世间，这个无情其实是随着这个在瑜伽师地论，因为太多我一直都没找出来，除非我在一页一页翻了、啊、我大概有这个印象。其实因为我不是常讲嘛，就是一个两舌的人的世间，两舌的人世间经常间隔，因为他是破坏和谐的，他把人家拆的，所以他的境界会经常碰到山，碰到水，碰到很多阻隔，很多事情不容易协偶，不搭配，容易拆开。他的境界嗔啊、杀啦、啊、这些境界经常会刺，所以一个人贪啊会枯极，因为他夺，所以他的业报会感应他的世间。所以我们现在受用的其实跟我们的业报有关，那同样的一个业报世间，个人受用还是会不同。所以在整体来讲，你就看你经常，所以有的人他我前一阵子到国外去啊，他们就说有些人生在乡下一辈子没出去，他们就活在这里，他们的业报里只感应在这一区乡下，即便是一个先进国家，那有的人他就是活在这里，他偶尔出去大部分就在这里了，他没办法去感应其他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跟你的业报是相应的，所以包括这个世间它是无情，但随众生业力在生灭，所以它化成这样的世间，所以整个世间像有的人处在一个哇绿意盎然的地方，有的人就生活在一个这个很枯寂的地方啊。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业报有关，跟这一群众生的业报有关。好，那他就执着这个草木啊，就人死还成十方草木。那像之前有人众生一执着，他的一执着就是像我们是吸收无情的东西化为身体，是不是？同样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精神也会附在无情物以为自体， 其实是有情生命，但因为他的执着就护在生物上，就在那个外面的。就像我们现在因为执着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饮食，色界没有嘛，但我们欲界是不是要吃很多东西化为我们的身体，就这样，就是我们利用它八识转成为我们的色。那我们如果圆一个东西，以就像有卵生、湿生、胎生、化生，它也是圆它而取啊，以为它生命之本，入卵、入胎、化、湿生，就是这样。它是不是在某个意义上是圆它取为自己本身？哎，所以这个无则变之啊，他就是认为一切啊，就是他没有加以抉择有情无情啊，啊，他认为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有能认知的啊。生圣解释人堕知无知，因为其实他认为无情是知，他其实无知啊。婆刹现你执一切觉啊，就是一个外道，他执一切觉，成其半理。所以有的人认为，我们讲的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是为什么？因为有情无情所观一切境无慧八识现，但并不是把无情当有情，不是把无情当有情啊。好，成其半理，弥陀菩提王师之见，是名第四，即圆之心。他因为一切东西、一切法都变有觉之心啊，即圆之成虚谬果。因为他一旦认为这个东西，他就会在这个事物物上认为他有觉知，所以我们经常会跟这个天地啦、一切万物啊沟通。以为他是有灵知的，我们可以跟他互动，就得到这种衍生出，因为这样的虚谬心，然后就衍生以他为远的就虚谬相出来。我们到印度，他们说有是3万多个神是吧？哇、哦，是一我忘了啦，反正好像是3万多。如果要照分，那一天要拜几个神？哇、哦，那这个很恐怖哦，300多天啊，3万多个神，那一天就拜一个、100个，那就要一直拜、一直拜，什么都可以立神。其实这个味道是不是就像佛所说的，他随他认知就安立神。那这个本来没神的，就有鬼神护。有时候是没神的众生在这里自己圣解，就说哎呦，有鬼神感应这边这些东西出来。然后他的文化就集中在这里，虚谬果，是不是？我们台湾，你看碰到每次那个什么有一个什么神的那个会，哇，那是绕台湾这么绕地方，那都上百万人呢。我们弘法都还没百万呢，啊，看他那个百万，哦，大家。转轿子啦，干什么啦？哦，这个，哎，还为了抢神教，最近又打起来了。嗯，哎，类似这个，要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化嘞，形成重要文化。哎，嗯，好，唯远圆通被涅槃成生颠生倒之种哈。哦，就是说这个知而不知说知，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颠倒知，哎，啊，倒知种。好，又善男子穷诸行空，以灭生灭而以极灭精妙为缘。若以圆通啊，圆融根啊，圆融根互用中啊，啊，若以圆融根互用中，以得随顺，便于圆化。为什么他？当我们这些差别性越来越少的时候，是不是一切法的根源性抓到了？抓到那个互通性，就是，就是我们找到一切法万法种子，是不是阿赖耶识？所以阿赖耶识是不是统合了一切差别种子？因为它就在里头，所以它可以生一切法，它可以让一切法回归，就是 所以一切种子就又一切法又熏回种子嘛。所以他是不是看到六根呢可能合开融合啊，既能妙用又能融合。所以如果我们一一根都是阻隔的，那我们会不会灵活应用？我们的境心跟境不能互用啊，为什么？你隔开了，眼跟耳隔开了，六根跟六尘隔开的，对不对？那诸多隔开，所以一旦隔开，我们讲说当桌子跟黄金不一样的时候，你确定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就很难把桌子变成黄金了。因为你同时说变成黄金变成黄金，但你奢成了你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，然后就说把桌子变成黄金，我希望黄金，可是内心里面却说哪有可能，桌子是桌子，黄金是黄金，你就把它切割的。好，好，所以说以德随顺，他能观察这个若以这个在这个世间原名这个地方啊，他能看到六根的含容啊、哦、互用，所以他以德随顺便于圆化，他是不是很容易融通变化？所以他变成把这个东西转这个东西，水变成火，火变成水，大变成小，因为啥？这一切法性平等的、啊。是众生妄想分别才有这些虚谬之相啊，虚妄之相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他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他不被这个东西所阻隔掉以后，他是不是可以变化神通？所以变于圆化啊，所以他就能怎么样融通变化啊，变于圆化啊，就是说变于圆化一切发生，这个逗点拿掉。便于圆化一切法身，就一切法它就可以让它发出来生出来。好，便于圆化一切法身，求火光明，热水清净，爱风周流，观尘成就，各个从事啊。所以它会在某些地方啊，它会很精通，所以有的人在这个地方熟，就是他很容易在这种诸尘境里面的变化，他就会各个从事，各个专注在一块啊，以此群臣发作本因，立常住解啊。就是他观尘成就的时候啊，他因为他经常求火光明，他好于这个一切法啊，所以他变成从这个色相上，这个沉浸上啊，求火光明，热水清净，就着这个东西啊。那各取他偏的哈、哦，那化作本因，把这个东西啊当作，因为他看到这个变化的融通性，就是看到火的光明，看到有火变化的广大光明相，因为他可以做变化界啊，只是他迷而已，他也看到一切都是光明的。一切如水，那个不是修那个什么三昧的，他入到他的房间都是水啊，是不是？他进入就看到都是水，他可以看到这个周遍性，所以他就只取这个为究竟啊，化作本因啊。他看到自在以后，却又不能彻底周遍这些的一个因缘，而就取一个法，看到火遍一切，水遍一切啊，地水火风遍一切，就执一切法以它为本。他偏看这个地方，就以他为本，哈、啊。立常住解，是人则堕身无身子，哈、啊。四大本来是怎么样？四大是不是也是阿赖耶识的种子？你要知道，四大是能造色，因为它可以组合出色来，组合出来的色叫所造色，四大就能造色。其实是不是四大造色？在世俗地，四大为能造，造出色法叫所造。其实能造色、所造色种子都在哪里？都在阿赖耶识。但他看到这一层，以为四大是一切色法之根源， 或是一切火，一切都是火性，一切都水性，他将这个水性成为一个最根源的东西，他能成就一切法，因为他看到一切色法都有火大，一切色法都有水大，其他的大都变化，但我偏观一切法都有火大，一切法都有啊，因为它是差别而已啊，任何东西都还是有它的温热相啊，还是有，只是温度不大一样，火大多不多，少不少这样哎、啊。啊，所以诸迦摄婆啊，这迦摄婆就迦摄啊，迦摄他之前是外道啊，他是拜火的。啊，并婆罗门勤心一生似火从水求出生死称其伴侣啊，所以迦摄之前是这样的，后来佛跟他度化说，你这个不但不能涅槃，会造业，所以他把所有供养火的这个器具完全丢到河里去。他有很高的境界，但就是得这么一个结论，所以他这个错误卡在这里，他底下的禅定功夫很高，他禅定功夫很高的，可是当火一点开的话就阿罗汉了，因为底下他已经降伏，所以这种禅定很高的人，他底下的烦恼已经消除，他只要智慧一点全部破，就一下就阿罗汉，他没有经过出国二国三国，当下就阿罗汉，因为他前面这些烦恼已经降伏，只是他知见上失去错误，所以他就拜火，就拜火，哎，起那个火哈、哦，求人称其伴侣，迷火菩提，王师之见，四名第五，具着从事，迷心从物，力忘求因，求忘记果，啊，唯远圆通，被涅盘成，生颠化种，就是这个本来这个造化之理啊，在八世是应缘生，结果他把这个造化之理啊。啊，原生之理给它倒过来，啊，就颠化种。好，我们稍微略讲，待会再说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